我们今天查的是利未记的第七章，上次呢我们查了第六章，前面还记不记得我们前面查了什么？我们查完献祭，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查完献祭，对不对？然后第五章、第六章开始查什么？如何献祭，就是条例更具体了。然后第六章呢就讲到条例了，条例呢就讲到说更加的具体了，无论是燔祭、赎罪祭还是素祭，它怎么更加的详细了如何的做。当我们看到素祭也好赎罪更加详尽的里边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神对人借着献祭要这个人怎么样，要学习敬虔。那我们今天马上进到了第七章，当我们进到第七章的时候，你知道利未记呢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它非常非常的重要，真的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要借着这个献祭呢，我们要明白很多的东西。我们今天讲到的第七章，当我们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留心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读不懂第七章的话，我们就前面就白读了，如果第七章读不懂的话，前面就统统的白读了。好了，我们来看第七章的第一节，从哪里开始呢？说赎千祭的条例乃是如此。所以我们看前面有赎罪祭的条例，有燔祭的条例，前面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你们都看过是吧？那里面讲到的第五章都在讲如何献这些素祭、燔祭、赎罪祭、赎千祭，然后到第五章的时候就讲更具体的、更加详细的，包括什么呢？那个祭司呢，你去献祭的时候呢，那个裤子怎么穿？还记不记得？你不能穿短裤啊，你不能穿裙子啊，不能露下体，因为你要走上去的，走上去下边一看就不好了。然后讲到了很多。那么第七章的第一节呢，就继续了，因为赎千祭的条例呢，就具体的条例呢还没讲。所以第七章呢是从赎千祭的条例开始讲的。赎千祭呢，这祭是至圣的，人在哪里宰燔祭牲，也要在哪里宰赎千祭的祭牲。就是说这个在祭牲的这个牛和羊啊宰的过程当中呢，和燔祭呢是一样的。然后也是其血，就是他的血，祭司要撒在坛的周围，又要将肥尾巴和盖脏的脂油，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并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来。所以这里边讲到了说跟献燔祭是一样的，但是跟燔祭不一样呢，就是祭牲的处理的方法呢，献法是跟燔祭是一样的，但是在处理这个祭牲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不同，就是要把那个油呢拿出来，就是他那个内脏里边那个油呢要把它拿出来，要单独献。所以祭司要在坛上焚烧为献给耶和华的火祭，是赎千祭。所以上次我们讲到了赎千祭，就是下边那个肉的部分呢是按燔祭来献。那么赎千祭跟燔祭有什么不同呢？是要把这些油拿出来要放在上面，所以这是不同的。然后第五节说，祭司要在坛上焚烧为献给耶和华，为献给耶和华的火祭，是赎千祭。所以这里讲到了赎千祭的条例。然后呢第六节说，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吃的祭物要在圣处吃，是至圣的。然后呢这里讲到说，祭司呢是在这个赎千祭当中是有份的，他是可以吃的，但是吃这个是在哪里吃啊？不能随便拿家去吃，跟前边的赎罪祭是一样的，你不能够随便哪都吃的，一定要在圣处吃，圣处也就是在会幕里面吃。上次我们讲了，因为你把这个拿家去了，因为这个肉啊是圣的，你拿家去了别人碰到了糟糕了，所以就被污染了，所以你必须在圣处吃，不可以拿家随便吃。好了，然后呢第七节说，赎罪祭怎样，赎千祭也怎样，两个祭是一个条例。所以赎罪祭和赎千祭是一个条例，在吃的上面和献的上面是一个条例。献赎千祭赎罪的祭司要得这祭物，也就是说在祭司献祭当中，他是有要从那个祭物当中要得到一份，而得到这份这个过程呢是跟赎罪祭是一样的，哪一部分是归给他的。第八节呢说，献燔祭的祭司无论为谁奉献，要亲自得他所献的那燔祭的皮，因为燔祭呢是全献的，但是呢这里边告诉我们，当全献的时候呢，那皮是不献的，那皮呢是归给祭司的，是那皮呢是归给祭司的。然后呢，凡在笼中烤的素祭和煎盘中做的并铁熬上做的， 都要归纳献祭的祭司，所以呢，数祭当中有一部分呢也是归给祭司的，还记不记得？就是献一部分给耶和华神，剩下的呢要归给祭司，他们做养生之物的。然后第十节，凡数祭，无论是油调和的，是干的，都要归亚伦的子孙，大家均分。因为这里边讲到了亚伦呢，是亚伦的一大家的人哈，除了亚伦还有利未人，这些人怎么？亚伦是一大家的人。那么这个利未人呢，亚伦是一大家，所以呢，亚伦这家人呢，数祭当中的献的剩的一部分呢，归给他这一部分，大家均分。然后说11节，人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条例呢是这样。好，现在提出来一个叫平安祭，现在进到了平安祭。说平安祭的条例是这样的，他若为感谢献上，就要用调油的无酵饼和抹油的无酵薄饼，并用油调匀细面做的饼与感谢祭一同献上。所以前面我们看到的所献的祭都是与什么有关？都是与罪有关。但是这里边呢，由于都是以神那一方面作为主动的，对不对？无论是燔祭也好，素祭也好，或者是赎罪祭也好，或者是赎愆祭也好，素祭也好，这都是为了什么？取悦于耶和华神。但是现在进到了一个叫平安祭，平安祭是为什么呢？是为感谢，是为了感谢的。所以呢，后边的时候呢也讲到了说，感谢这是甘心的，就是说我很感谢神这一年对我的，这一年或者说这一个月或者这一段时间对我的保守和看顾，我献祭，我献给他，说是为了感谢献上的。所以呢，这里边要用调油的无酵饼和抹油的无酵薄饼，然后呢来献这个祭。然后第13节说，要用有酵的饼为和为感谢献上的平安祭与供物一同献上，所以这里可以献上一个叫有酵的了，但是是平安祭和感谢祭要同献。然后第14节说，从各样的供物中，他要把一个饼献给耶和华为举祭。好，这里边讲到的是谁？是献祭的人啊，不是指祭司。要把一个饼献为举祭，要归给撒平安祭牲血的祭司。举祭呢，就是把这个饼举起来，举一举，在耶和华神面前举一举，然后归谁？
归祭司。
归祭司，就表明这已经给神了，通过神的手，然后又给祭司了，这个意思。然后呢，第15节，为感谢献平安祭牲的肉，要在献的日子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了一件事，献祭的人第一次开始可以吃祭物了，前面都没有啊，前面都是祭司，现在是谁？献祭的人。现在献祭的人可以吃祭物了，可以参与吃祭物了。所以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我们一定要记住，平安祭到了，平安祭的时候人可以吃献给神的祭物了，一部分给神，然后一部分给祭司，然后他也可以在其中去吃，所以这个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哈。然后说，但所剩下的祭肉到第三天要用火焚烧，第三天吃了平安祭的肉，这祭必不蒙悦纳，人所献的也不为祭，反为可憎的，更憎嫌的，吃这祭肉的必担当他的罪孽。所以这一他讲到说什么呢？这个祭肉呢，你除了能吃两天，第三天你不能吃。如果第三天你吃了这个祭呢，神不喜悦了，而且呢，你虽然献祭呢，但说明你有罪了。所以到第三天的时候要把它烧掉，不能够再吃了，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呢，挨着污秽的肉就不可吃，要用火焚烧。至于平安祭的肉，凡洁净的人都要吃。所以这两个是放在一起的哈，讲到了说，挨着污秽的肉就不可吃。是这个肉是如何污秽的呢？因为在里边献祭嘛，怎么可能污秽呢？是被着人污秽了。所以说这如果一个献祭的人，他在吃这个祭肉的过程当中，他是不洁净的，比如说他违反了条例，比如说妇女他刚生完孩子，或者说是一个人刚来的时候搁家杀了一只鸡，摸了那个屎丝了，或者是他做了一些什么其他七七八八的事情，或者说得了什么病，不洁净的病， 来了，他碰到这个肉了，那就糟糕了。这个不单这个人是污秽的，同时把这个祭肉也给污秽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祭肉怎么样？要被拿走，不能吃了，谁也不能吃了。然后呢，这个人呢，污秽了祭肉的这个人呢，有人摸了什么不洁净的，或是人的不洁净，或是不洁净的牲畜，或是不洁净可憎之物，吃了献与耶和华的平安祭的肉，这人必从民中拣出。而这个人呢，你吃了这个肉呢，你一定杀掉了。就是你不但把这个祭物给污秽了，反而你把这个肉又吃下去了。你因为这个肉是圣的，污秽的人吃的这圣肉，实际是冒犯了耶和华。这样的人怎么样？要被剪除的。言外之意就是说，人献祭的人献着平安祭，以感谢献平安祭的这个人可以吃的祭物，但是必须是洁净的，不洁净是绝对不可以的，民中剪除，一定要杀掉的。好了，然后第2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牛的脂油、绵羊的脂油、山羊的脂油你们都不可吃，致死的和被野兽撕裂的那脂油可以做别的使用，只是你们万不可吃。所以主在这里边，耶和华神再一次提醒以色列人，脂油不可以吃，脂油是属于耶和华的，肥肉不能吃啊。脂油，它这边脂油呢，实际严格讲不是指肥肉，
对，它是指大碗末啊那一块，
对对，内脏里边那些就是纯的油。因为什么呢？你知道我们以前吃那个鸡呢，都小小的，我们叫走地鸡哈。为什么呢？那个鸡就是吃草长大的，现在吃饲料长大的，所以你一看那个，我们去买那个叫什么，就买那个大鸡大腿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都很讨厌一件事情，那边带一大块肥油，就是那一种啊。它这边脂油指的是那一种脂油啊，就是纯的油，在内脏里边所积攒下来，因为那是怎么样？那表明它很肥很壮嘛，所以这是属于神的。另外一个血呢？绝对不可以吃，因为血代表着生命，是属于耶和华神的。然后25节说，无论何人吃了献给耶和华当火祭牲畜的脂油，那人必从民中剪除。你们在你们一切的住处，无论是鸟雀的血是野兽的血，你们都不可吃，无论谁吃了血，那人必从民中剪除。这里面耶和华神再一次告诉以色列人，脂油和血绝对不可以碰，碰了之后你吃了之后怎么样？要民中剪除。然后呢，第28节就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要从平安祭中取出些来奉给耶和华。就是平安祭有一部分你们是可以吃的，但是你必须拿出的一部分先奉献给神，然后他亲手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脂油和胸，要带来把胸在耶和华面前做摇祭，然后祭司要把脂油在坛上焚烧，但胸要归给他的亚伦的子孙。什么意思呢？这个献祭的人，这里面又一个不平常的事情。什么事情呢？他要亲手献祭，只有平安祭是献祭的人你可以亲自献，但是呢，在祭坛上烧的时候是谁的工作呢？是祭司的工作。然后你要把那个胸呢，胸肉啊，我们都喜欢胸肉嘛，我们中国人不喜欢吃胸肉，但是胸肉表明是最好的，要把归给祭司。所以这里边又给我们一个看见，你是可以自己献祭的，通常来讲自己是不可以献祭的。好了，然后呢，31节说，祭司要把脂油在坛上焚烧，但胸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32节，你们要从平安祭中把右腿做举祭献给祭司。所以胸肉要献给祭司，然后这个右腿呢，我们讲那个羊腿牛腿拿举一下，然后归给祭司。然后接下来呢，说33节，亚伦子孙中献平安祭牲的血和脂油的要得这右腿的份，就是献祭的这些人呢，就是在坛上服侍的这些人呢，可以有这些腿呀、和胸与他有关系的，他们可以得到这些。因为我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取了这些摇这摇的胸和举的腿给祭司亚伦和他的子孙，做他们从以色列人中所永得的份。所以这是祭司们所该得的，这是祭司该得的。通常他们的献祭要把那最好的，就是胸和腿右腿要归给祭司他们，这是神的一个定例。 35节说，这是从耶和华的火祭中做亚伦受膏的份和他受膏的子孙受膏的份，正在摩西叫他前来给耶和华供祭司职份的日子，就是从他承接了圣职之后，那么这个亚伦和亚伦的子孙就要在献祭的祭物当中要得这一部分好处。然后呢，这36节说，就是在摩西膏他们的日子，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给他们的，这是他们世世代代永得的份。就是说亚伦承接圣职那一天，就是就职典礼那一天，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会众，亚伦因为他是大祭司，他的子孙也是大祭司，他就有这一个权利，就是在献祭的供物当中，这一部分最好的是归他的。然后的话呢，第37节，这个耶和华神呢就再一次向这些人宣告，这是亚伦他该得的，不可以不给亚伦的。然后呢，37节说，这就是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和平安祭的条例，并承接圣职的礼，都是耶和华在西乃山所吩咐摩西的，就是他在西乃旷野吩咐以色列人献供物给耶和华之日所说的。所以第七章结束了，不单把前面的献祭讲了一遍，而且把献祭的条例又讲了一遍，然后到第七章的时候呢，进入到最高潮。我们如果读不懂第七章，我们前面就白读了。好了，给大家两分钟时间想一想，前面讲的献祭呢就是一个概论，条例呢就是更到细节当中来，就是进到细节当中来。比如说告诉你说，李伯，今天你要做一个红烧肉，这个红烧肉你要做南派的红烧肉，那个猪要是五花肉，然后要怎么样，告诉你要献这个肉，你放在里边的时候要焖多长时间，怎么怎么样。但是条例呢就告诉你这个肉你要如何的去切，长多少，宽多少，厚多少，然后你做的过程当中你要不要用水洗，要不要用热水焯，就是更加的详细了。所以条例呢就是更加的详细了。第七章非常重要，因为第七章呢是接到上边一直下来，讲到了燔祭的条例、赎罪祭的条例、素祭的条例，而是这里第七章讲到了说叫什么赎愆祭的条例。那么这里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呢，他们一直强调的是什么呢？是吃，祭司开始吃，后来怎么样呢？这些献祭的人呢也可以吃，就是进到了什么？进到了平安祭当中。而平安祭前面讲到的这些人都是被动的，来到这儿我犯罪了，我要赎罪，然后把这个祭物交给人家，人家就与你没关系了，然后你认罪悔改，其他就与你没关系了。但是第讲到平安祭的时候，你看人可以参与了，他不单可以参与献祭，而且还可以参与吃祭物，但是必须洁净，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了，我想跟大家提一个问题，前边讲到了说无论是素祭也好，燔祭也好，还有那叫什么赎罪祭也好，或者赎愆祭也好，这些以色列人来献的时候是怎样一个心态？
战兢日军，
犯罪了，得罪神了，得献祭，不献祭这位天神怒气一下来我就完了，所以得赶紧来，战战兢兢的来献祭，对不对？他们是非常非常的害怕的心态来献祭的，因为惹动了这位上帝的愤怒。但是到第七章的时候呢，我们就明白了前边所有的献祭的，当我们明白这个次序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前边这些祭呢实际上是为什么预备的？为平安祭预备的。所以上帝前面，当我们看到前面那些是胆战心惊的时候，但是到赎罪祭的时候呢，你前面的必须罪被赦免的，然后才有平安祭，然后你才可以怎么样跟上帝之间建立一对一的关系。所以上帝不是要把人排除在外的，而是要你参与，但是参与之前你必须要处理到罪的问题，你罪的问题处理不了，你来不到他面前，你吃了就必被剪除。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明白了前边为什么有那么多祭，神献了这么多的祭，就是为了让人能够来到他面前。什么叫和神一起吃饭？什么叫他可以吃平安祭的那个祭牲啊？三部分在那里坐着吃饭，第一个是谁？神。第二个是谁？祭司。第三个是谁？献祭的人。这个就与罪无关了，纯粹是在与神一起 享受所预备的这一切的饮食。这是神与人之间所建立的这个一对一的关系。所以如果说我们不读第七章的话，我们读前面的时候，这位上帝在我们里边是一个大而可畏的公义，太公义了。当读到平安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上帝显明公义里边有个慈爱，他前面所做的这一切是为了平安记，是为了让人能够跟他一起来坐席，是要人在他面前能够与他一同的吃喝快乐，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同时当人来到这面前的时候呢，耶和华神又告诉摩西，讲什么大祭司亚伦和亚伦的子孙的那个待遇一点不能减，是永远的定力。什么意思？就是你们虽然来到了上帝的面前与上帝一起坐着吃喝，你也不可以藐视这中保，你不可以藐视他的，你不可以说我可以在神面前来吃祭物，你必祭司，因为这位大祭司亚伦的子孙是亚伦和亚伦的子孙预表谁的？预表耶稣的。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我们怎么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是靠着大祭司先给我们献赎罪祭、赎愆祭、燔祭、素祭，我们才能够进到平安祭。同样我们今天进入至圣所要经过谁？经过耶稣基督，你必须要先洁净，不洁净你根本就来不到他面前。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读了第七章的平安记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前边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记，哇，战战兢兢。但是最后神是要我们，神不是让我们一直战战兢兢，而是让我们欢喜快乐。这就是神在耶利米借着耶利米先知对以色列人所讲的话，神对以色列人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他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所以我们当看到前面的时候，那献祭的人都是这样子，但是到平安祭的时候，你就发现神的心意，我们就明白了神的心意。这条路神把它开通了，目的就一件事，要把人引到他的面前，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读了第七章，是不是一下就明白第一章一直到第六章？所以当这个过程当中，你要不要觉得特别繁琐？哎呀，献赎罪祭，又献燔祭，又献什么这个祭那个祭？你不会的，因为什么呢？那是一条路，神开了一条路，我们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否则回不去的。好，我们来看几节经文哈，我们看几节经文，我们先看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四十节。
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所以律法的总纲是什么？是爱。当我们看到前面那些律法的时候，你要献祭，这样献，这样献，这样献，就是说神是为了爱人，你就照着去做就好。当你照着去做的时候，平安祭就来。所以律法的总纲是爱。那律法的总结呢？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看到了吧？
信他的都得着义。
看到了。律法的总纲是爱。律法的总结是基督，这个爱要在基督里边来显出来的。也就是说前面律法的总纲是爱，就是说前面有那么多的律法，如无论是燔祭也好，赎罪祭也好，赎愆祭也好，还有素祭也好，为的是平安祭。同样的道理啊，这律法总结起来是谁给成全了？基督给成全了。所以在基督里把这个爱就显明出来了，我们都在是基督里边得救的，来到上帝面前。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是奉着耶稣基督的名，对不对？最后我们就明白了，看到了没有？所以呢，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二节。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二节。
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
这里面讲到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第二件事情讲的是什么？如何来到上帝面前？我们被洁净了，对不对？我们看前面这些献祭也是一样，当进入到平安祭的时候，与神一同坐席，建立了个人这种关系，但是之前有个要求，必须是洁净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成为基督徒，能够成为神家里的人，能够直接祷告来到上帝的面前，是因为耶稣基督洁净我们了，这个是必须是在先的，这个次序是不能搞反的，这个次序绝对不能搞反。所以说神在第七章的最后也再一次提醒这些以色列人，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什么？ 你们不可以小看大祭司亚伦，因为他的工作呢，不是说你来到这儿就结束了，没结束，他是看你得先经过这个，然后你才可以进到这里边。好，我们再看犹大书一章二十四节，犹大书在最后，犹大书一章二十四节。
那人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方方形形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
好，就读到这儿，谢谢。所以他能怎么样？能保守我们不失脚，就是在我们走这一路的过程中，不失脚就是不马失前蹄，不跌倒。可以怎么样？叫你们无瑕无疵的，欢欢喜喜站在荣耀的我们的救主的独一的神的面前。这里面讲到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第二件事情讲的是什么？必须是无瑕疵的，无瑕无疵的，必须是洁净的，不洁净的根本就来不到他面前。那我们再看彼得后书三章十四节，彼得后书三章十四节，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的经文。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盼望这些事，就当以情，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指摘，安然见主。
谢谢。所以这里讲到说什么，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儿，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这里边讲到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什么，我们要保守我们自己，第二件事情什么，我们要见主。见主的时候是要安然见主。什么叫安然见主？平安祭，
有平安在心吗？
是不是还献那个赎罪祭？
我借着耶稣已经洁净，
借着耶稣已经洁净，所以我们可以安然见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不要以为这些事情繁琐，这是神为我们开出一条路啊。比如说村民家里边，村民家里边藏了一个这么大的珍珠，价值连城。村民弟兄说，谁能找到这个珍珠就归谁。要想找到这个珍珠，你必须打开1129把锁，给你1129把钥匙，你会不会嫌很烦？哦，1000多个我不要了。你会不会？我告诉你，你夜以继日在那里对。献祭也一样，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来到上帝面前安然建筑的话，你会嫌烦吗？这里面讲到说，你要无瑕无疵殷勤，你还会，你一定会很殷勤的。如果1129把钥匙给我们每个人1000把，我发现我们大家在这比赛，在这里看，这一个比一个殷勤，对不对？你会不会不殷勤？你不会的。为什么？因为你想那颗珍珠呢。我们今天一样，这个盼望，盼望使我们就更加的殷勤，我们就保守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有一天要安然见主，非常非常重要的。好了，我们看最后一节经文，启示录二十一章三节。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了神的帐幕在人间，他又与人同住，他们又做他的子民，神又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又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事都有过去。
好了，这里讲到了说，最终极当人被神所拯救之后了，神的帐幕在人间，神就完全的与人同在了，在那里边就没有哭嚎，真正的平安就来了，那个平安是永远的平安。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祭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对我们所怀的意念真的是赐平安的意念呢。我们看，在我们再回头看燔祭的时候，你会很喜乐的，你再看赎罪祭的时候你会很喜乐的，你再看赎愆祭，你再看立位祭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枯燥，你会很爱的，就好像你看每一把钥匙一样，每一把钥匙打开的时候，就是你离那个珍珠就更近了一步。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所以第七章读的时候，我兴奋的不得了，我不能入眠的，因为这是神的一个总的一个计划。当我们讲到献祭的时候，为什么讲到献祭？我们讲说献祭是指向基督呢？当我们讲到最后平安祭的时候，我们把它一穿的时候，我们发现真的五祭啊，真的是指着基督的来讲的。基督的名叫什么？以马内利，对不对？他真的与我们同在的，但是呢，他还要再来，再来的时候就将我们真正的同在，他就住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第七章的时候呢，我们就先讲这么一点点。 所以呢，因为第七章呢，我们想象的空间太多了。你对圣经上的话，你越熟的话，你这个空间越大，你越能够明白整个这个献祭。所以当我们第一章到七章，第七章明白了之后，后边的就容易读了，因为我们把献祭的意义看到了。刚才谁讲的说献祭最后是蒙悦纳吗？这是蒙悦纳吗？可以与主一起来坐席的，也可以亲自献祭的。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可以怎么样？因着耶稣基督长脸来到至圣所，对不对？可以祷告。你说大大，你怎么敢到来到上帝的面前？没问题。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已经为我们赎罪了，按照神的规矩，我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这位大祭司怎么样？在信里边称我为义了，我可以来到他面前。所以当我们读到第七章的时候呢，这是第一章到第六章的一个高潮，可以使我们明白很多的道理，使我们可以明白很多圣经当中其他的经文。所以到这里我们就明白那些经文，神借着耶利米先知怎么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对不对？我们就明白了那句话，律法的总纲是爱，我们就明白了律法的总结是基督。所以我们每做的一件事情都是因为着爱基督的缘故我们才去做的，献祭殷勤，我们殷勤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着神而做的。所以平安祭呢，不是不单是表达前面罪被赦免，我们的亏欠已经被赦免了，所以更重要的是神要与我们建立一个什么一对一的关系，这才是神的心意。而且这个关系是什么关系？是团契的关系。团契的关系可以坐下一起吃饭嘛？以前的时候犯罪的时候，神把亚当和夏娃撵出伊甸园，你不能再回他面前了。为什么？你来到他面前他生气的，他发怒的，他要审判的。但是现在不一样，可以坐下一同的来吃喝快乐。所以我们回去继续讲第七章，继续想哈，继续讲第七章。好，有没有什么补充？我就讲到这儿。有没有补充？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分享？所以我读第七章的时候，我真的很快乐，很快乐。因为今天时间的缘故呢，有一段经文呢，我没有去读，你们记一下，是希伯来书九章十三节到十章二十一节。这段经文呢，就是最好的描述了今天讲的第七章，或者说第一章到第七章，利未记的第一章到第七章，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三节到十章的二十一节，因为很长嘛，所以我们就没有，你们回去读一下，你就可以明白，帮助我们更加的明白希伯来书这节经文呢，你们也会明白，然后利未记这一到七节也会明白。
它最多就是讲到最旧约的时候跟新约的时候，用牛羊的血跟用基督的血做一个对比。
是
牛羊的血，人手所立的祭司，他会死。
是，
我们这个主耶稣是永远长远活在那里的。
亚伦
他所献的祭是更美的。
是亚伦和基督。
亚伦。
然后说牛羊的血和
基督的血。
基督的血。这个对比的。当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叫什么一到七章的时候，我们一下就明白希伯来书第九章到第十章讲的是什么。
对，而且他在那个时候会很开心，
很开心的。
为什么？当你回到旧约来看的时候，从旧约的角度来看新约的主耶稣基督，然后再从新约的角度再回头去看这个旧约的时候，其实旧约的祭，所有的祭，已经那个时候几千年以前已经预表了主耶稣了。
所以我们也就明白了，圣经里那个是哪卷书告诉我们？是雅各书，是不是？旧约是个影。是个影，这是影。我们现在在讲影，但是我们感谢主，就是今天不然我们有影，实体我们也知道了，就是希伯来书。所以为什么我们花这么大的功夫来讲创世纪头五章，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呢？这五章经文讲完了之后的话呢，新约呢你会豁然开朗，否则的话你抛掉这个旧约圣经，你去读新约呢，很难读懂的，非常难读懂。
这个举祭我始终是不是非常明白。有什么特殊的，有没有什么意义？
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举祭和摇祭呢，就是相当于什么呢？是这样子的，因为举祭和摇祭呢都是给祭司的，也就是这个拿起来呢举起来给上帝，然后再给人， 也就是说因为这是最好的给上帝的话呢，所以说那个祭司呢不是从你献祭的人手里拿，而是从神那里得。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传道人在教会拿工资，不是从个人拿，你奉献是奉献给神，然后神把它给传道人，你从神那里蒙祝福，传道人也是从神那里蒙祝福，你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说呢，我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什么呢？无论我们在教会里奉献多少，我们都不会指指点点，因为我们清楚这钱不是因为，比如说我在教会我一年奉献10万，村民弟兄是传道人，美英姐是这个会计，或者你们的会计怎么算得上啊？钱都怎么算的？你这钱怎么拿那么多呢？任何人都没有资格这样讲。举祭的意思，摇祭就是在耶和华神面前举一举，在耶和华神面前摇一摇，然后归给神。所以这个是什么呢？这个东西是先给神，然后神再给祭司、大祭司，这个关系。所以举起来转一下，不是这样的。哎呀，这个右腿算了，给你吧，是你的。不是的，不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是全部是神那个之间的关系。所以那个
从神而来。
对。举祭这个人呢，也是把这个东西献给神，因为他要从神那里蒙祝福嘛。你给祭司，祭司能给你什么祝福啊？要给神，而祭司呢，同样也是从神那里领受，这个是很不一样的一件事情。和现在之间那个当时献什么祭呢？有牛，有羊，有鹌鹑，有鸟，就是这些都是以动物来。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不单是这个大祭司，他也是那个祭物，他把自己献上了，对不对？好了，我们都是在他所献的祭当中什么成为神的儿女了，我们都是在他所献的祭当中蒙神悦纳了，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了。所以因为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和这个祭的关系呢，就是什么，就是罗马书12章1节所讲的，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就劝基督徒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给神。所以我们今天是在基督里蒙拯救的，我们一切都是什么，神所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一切都是属于上帝的。我们就把我们自己摆在好像摆在祭坛上的祭物一样，我们的所有的一切都献给他，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今天的把我们的所有一切都献给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他是我们生活的中心。基督徒的生活的中心一定是神，一定是神，他的中心就是神，无论他做什么都是以一个目的，荣耀神而做的。这就是如果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以神为中心的话，就相当于把我们自己全都摆在神的面前，像个祭物一样。虽然我们是活的，但是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前的，不是为这个世界活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今天呢，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你要献给神，就是这个意思。而神呢，在彼得后书里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什么呢？那么把我们自己献给神，怎么献给神？神给我们很多的恩赐，甚至于我们的生命都是神给的，对吧？在基督里所给我们的，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能力，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家，我们的儿女，这都是我们的，要把这些都献给神。那我们是做什么的呢？我们是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是管家，我们把神给我们的这一切我们都要好好用。怎么用呢？就是以神为中心。神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聪明，那我们就为了神的缘故，我们就发挥我们的智慧，使用我们的能力。我们可以做什么？比如在教会里边，神就给村民弟兄一个恩赐，是什么？做饭好吃。那你看他就尽心尽力的，所以你看就是这样，他就把这个要用在神的身上，但是呢就是要以神为中心，就是这个意思。我还有我们的时间，时间最重要。时间是什么？时间就是生命，对吧？如果我们说我把我的身体献上，身体就包括你所有的都放上了吗？你却不花时间的话，那是空话。但是呢你说那我总得工作吧，8小时没问题，工作是应该的，是必须的，也是做见证的一部分的。那我不得吃饭吗？吃饭也是应该的，对不对？你说那我不得睡觉吗？睡觉也是应该，这都是应该的。我想问的一件事就是，你没事做的时候，那时间是怎么回事？ 你说我哪里有没事就坐的时间呢？我看电视啊，我上网啊，啊，就是我有些东西我们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我们需要睡觉，我们是需要吃饭，我们需要工作，这是没办法，这是没问题的事情，不在这个。你说哎呀，我这个最近身体不好，我每天需要运动一个小时，这也是没问题的，这不触犯神的，这是应该的。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对吧？我们也需要保养顾惜的。但是我想把这些时间都跑下去做什么了？睡八个小时，吃两个小时。你可能就说哎，今天我陪朋友吃四个小时，那不是每天的。跑去两个小时，十个小时，然后我们上班啊，八个小时上班，两个小时吃饭，十个小时，我们再睡觉，再睡八个小时，十八个小时是吧？十八个小时，十八个小时再给你锻炼两个小时，二十个小时，还剩四个小时，干啥去了？好了，四个小时我不要求你多，拿出来25%的时间，一个小时来读经祷告，有没有？没有。所以说我们说我们爱神呢都是假。当我们爱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花很多的时间，真的。当你爱一个孩子的时候，你会花很多的时间陪孩子的。当你喜欢做装修，喜欢房子美丽的时候，你会花每天这种这个角应该这样做啊，甚至你出去买菜的时候突然哎呀那个角应该那样做，为什么？你喜欢。我们说我们爱神却不花时间是假的，我们只是在骗自己，神我们绝对骗不了的，绝对骗不了的。所以呢，我们今天，所以后边讲到我们安然见主的一个条件是什么？我们必须格外的殷勤，必须要殷勤。而这个殷勤呢，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殷勤。真的，我们每天能够花出一个小时时间，就坐在那里安安静静的读经，安安静静的祷告，哪怕一个小时都好。因为那表明神在我们的里边，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我们祷告结束。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真的欢喜快乐。主，因着你为我们开通了这样一条路，主是借着你儿子他在十字架上受苦受死所打开的这条路，直接通往至圣所，使我们今天可以不再需要借着牛羊的血，也不再需要借着每年大祭司进到至圣所的献祭，我们可以直接敞脸来到你的面前，享受与你团契的甘甜，并且你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敞脸来到你面前。主，我们今天就成了何等样的人，因着你披戴我们身上的基督的义，也因着你赐给我们那至高无上的名，就是你儿子的名，我们靠着你儿子的名，披戴你儿子的血来到你面前。主，因着你向我们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并非降灾祸的意念。主啊，我们是如此的愚昧，我们又是如此的顽梗和悖逆，主，我们愿意悔改在你面前。主，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在为耶路撒冷哀哭的时候，主，我们的主说多少次他愿意像母鸡招聚小鸡在翅膀底下一样来招聚以色列人，招聚他的百姓，但是他的百姓不愿意。主，你们今天依然也是，你依然也是这样，在我们向我们发出呼召，借着你的话语和宝贵的圣灵，让我们回到你的翅膀的荫下，你要把我们洗得干净，要归给你自己，要赐给我们永生。主，只是我们不愿意，我们被这个花花世界吸引，被这个花花世界所缠累，请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这个属灵的眼睛，使我们可以看见主你在基督里所要赐给我们的有何等大的盼望，你在天上为我们所预备的恩典是何等的荣耀。主，因为你也告诉我们说，这世界和世界上的一切的情欲来的败坏都要过去，都要过去，都要在你的永火的焚烧当中化为乌有。祝福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明白你的心意，并且行在你的心意当中，以至于你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安然见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